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楞伽经这部经呢，它这个一个重点其实就是讲我们的整个意识世界。其实楞伽城其实指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心，楞伽城是一个又高，而且是在般若性海的旁边，这个孤高的这个城顶上而来说的这部经，它在表法上很清楚，它就是指我们这个孤高的这个心。在中国儒家呢，对这颗心呢也有一个说法，他的说法就是这个我们这个人心为唯啊，道心为唯啊，唯精唯一，用直觉中。我们要了解心其实就是我们生活的一切品质，也是我们整个精神生活的一个总表现。所以诸法唯心所现，在143页这一品经里头，全部都是在谈这个诸法唯心所现的问题。其实我们今天也是要继续在谈诸法唯心所现的问题的。我们从一开始这个集一切法品二至三，从禅，然后谈到最两种加持，在这两种加持之间呢，却用了十地菩萨的行持来表现这加持，所以有一个地方变得很重要。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去行持，我们没有去修行的时候，根本也就无所谓加持这件事情的。我在做助人的过程当中，我常有这样一种感觉有的人是很虔诚的天主教徒，有的人是虔诚的基督徒，有的人是虔诚的佛弟子。那么我们可以知道一个很明显的一件事情，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信仰的人，他在碰到难题的时候，他比较容易用他原来的信仰的那个智慧去把它化解掉。那也就是说，他有一个基本问题，是他是不是愿意去信的问题，起先有这个根基在那里的问题。我们可以这么讲，我们的很多难题也是从因缘所生发，可是我们解这个难题的也是因缘所生发，也是靠这个因缘所生发。所以十地菩萨里头，从六波罗蜜加上后面的四个波罗蜜，修这十个波罗蜜，你知道它就是也是一个善的因缘，也就是让我们可以得到从第一次加持到第二次加持之间，在这个地方我们有这一份很好的精神力，是从那里来的。所以为事之所现，为心之所现，是可以了解的。我为了使各位对于为心之所现更多一点了解，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举一两个例子来给各位来这个做说明的。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当中这个人的成长，人的成长过程当中，其实他的想法，他的态度，是从他整个成长过程当中他自己去收集回来的那些对他自己的看法，乃至于他对周边世界的看法，那个就叫做事。把这些东西收集回来，我们常常用这个东西来投射到我们的待人接物上面去，那其实就是事就在这里变现，就在这里呈现出来，是这个样子来的。那么我们说唯心之所现这件事情，我给各位举的例子是这样，我们作为一个佛弟子，或者是其他教的宗教的一个这个信仰其他宗教的教徒， 其实都一样。任何一个宗教的本身，它都有一些教的戒律，它应该去遵守的基本戒律。可是有了这个基本的戒律，当我们犯了这个基本的戒律的时候，如果我们把这个犯了基本的戒律回过头来拿来不断的自责，认为自己有很严重的犯了这个重罪，然后不断为这件事情这个想不开，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心理上就觉得压力很大。那么这个压力很大，你怎么去看待这个压力呢？如果你认为我完蛋了，我已经犯了这个这么重的戒律，那么这个人有可能就会被这件事情压垮。但是我们如果对这件事情的想法是说，我错已经错了，我以后不再错，我现在这里好好的忏悔，我把这件事情忏悔的意思，忏其前前过而前罪，悔其后过，我现在忏悔，那么忏悔这件事情就把这个事情交出去了，内心里头就没有了，那这个心就释然，心就释然。可是有一个多事的人，他就又提出一个问题，那大家都是这样，我每天做错事情，每天忏悔，可以不可以呢？我说都是你这个多事的人找来的麻烦。忏悔就是忏其前罪，悔其后过嘛，但已经不再发生了，所以这件事情到处就这件事情让人到处了解，就是这件事情。那是佛法的修持是从忏悔来的，我们这个地方重新产生了一个新的正确的行为，这个东西是正行，我们起了正行，这是对的，而在这个地方也把这个事情放下，那就没问题。可是天主教对这件事情他也有他的一套，在经文里头他也有一个他的这个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说法，他称这种现象就是你有时候在做错一件事情，在那一个状况之下，自己所不能在当时自己失控的情况之下做了这件事情，做错了这件事情，在天主教的经典里头我们称它叫做原罪，那是一个 sin， 原罪的意思就是他本来人就没有办法控制的这个部分，可是在天主教里头，在他的经典里头去给他的教徒告诉他说，这件事情因为他是就是原罪，这件事情只有透过救赎才能够把它解决掉，那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必须透过告解，然后这件事情由天主把它承担了，所以必须要不断的去求天主，让自己把这个东西求天主把这个放下来，但是从此不再犯这件事情。那有人又开始多嘴的人又疑问了，那这样子的话，那大家都可以随便乱做，天主会承担，我们都原罪了，不，你要弄清楚承担的是这件事情，以后这件事情不可以再犯，重点是在这个地方。就这两个地方在我看来，教义上看起来是不同的，可是在解决人的内心里头一种冲突跟创伤，它有异曲同工之妙，它有异曲同工之妙。可是佛法在楞伽经里头就把你解释得更清楚，更特别，跟你说说本来就没有这些东西，是你自己惹出来的，你要当心这件事情。所以你看他讲得多么的坦白，你连 这一套是有人替你承担这件事情都不需要。问题是你是不是摆下来了？问题是如果一个人还想放纵自己继续错下去的时候，他怎么可能以后会摆下来呢？摆不下来，因为他还是被一个错误的东西绑住啊，是本来没有，是自己找的东西。现在你真的放下，他就完全放下，就是这件，就这么一个事情的。所以唯心所现，你看我们在我过去啊，这个所能看到的一些案例或者是我自己的经验里头，我看到有些案例可以更明白解释唯心所现的问题。我们其实人的脑子其实它是一个非常精细的东西，这个大脑、小脑、眼脑啊，乃至于我们的脑干或旁边的杏仁核，它是很精细的东西。光是这个大脑皮质哈，这个区域是听觉区，那个区域是运动区，那个区域是逻辑的区域，那个区域是影像区域，它非常精细哦。语言区受到伤害，语言讲不出来，但其他的还正常哦。啊，那我们的脑子里头，有时候因为我们因为精神上的强烈的创势，这个强非常强烈的一种冲突，或者是我们身体上有时候过分的劳累，修个操，它有时候神经传导物质啊，就会产生变化。那变化呢，比如说忧郁是神经传导物质产生的变化。其实我们知道有些精神上的疾病是那个也是传导物质所产生的，但是有一种毛病是可以听到有外来的声音跟他讲话，好像那种感觉。通常这种情形，我要给各位解释清楚，那个声音区的地方如果在你思考的时候牵动它，它就会产生这个回响。我们有时候常常脑子里头有好几个人在脑子，在我们的心脑子里头对话，这应该你很清楚吧？有时候想想自己，想想别人，那好像两个对话。那对话里头当然也有高兴，也有歌唱，也许你也可以在想到说，哎，某一个人在什么时候唱一首歌唱得很，你也可以想出那个歌，甚至有的人记忆犹新，还可以把那个歌他唱的那个歌把它记下来。我很清楚的知道它是我的回忆的东西，可是它牵动了，它好像听到这边，好像有了，有一个东西进来了。只要你所想的东西，它会变成有一个声音回来了，感觉到好像自己听到了那个东西，就是我们所谓的偶尔，我们好像听到东西。这种事情你可以知道，比如说像你感冒的时候，有时候你会感觉到好像怎么前面有一个什么影子，你会的。有时候你在某种心神并不很灵的情况之下，你好像感觉到好像某些东西有一点的，好像你好像看到什么东西一样。其实那是很自然的，在你的神经传导物质有了变化的时候，有一些现象，你根本不要理它，你就把它当作啊。就好像你要认识认清楚它，就好像偶尔我们可能会这个跳眼皮哈，或者是偶尔我感觉到今天好像哪一个地方比较不舒服一下，就是一样的感觉。你不要把它想象成它好像有外来的什么东西来跟你讲话，这是很糟糕的事情。我看过最糟糕的事情是，有些人开始有这个东西的时候，然后他把它想象成说有外来的东西在干扰他，结果他一直相信有个外来的东西，这就变复杂了。他本来只是很自然的，你想脑子里要想什么东西就想什么东西，它就出来。可是这种东西是很快就过去的，你不要理它，很快就过去的。你把它当作有这么一回事的时候，就麻烦了。然后如果你跑去的某一些外道的地方告诉你说这又是一个什么东西来跟你沟通了，那你就更乱了。也许有的东西会吓你，吓得更害怕，那你就乱了。本来那个人这个问题本来很简单的问题， 你现在就听了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来以后就变复杂，复杂到你恐惧，然后最后人整个的人被这个东西困得受不了。我知道这些自己都是心是事所变现的，所以我们自己又加入了很多东西。所以如果你偶尔有一点像这样的东西，你不要理它，它根本也没怎么样，你多休息一下就过去，根本不会怎么样。过去有一个年轻人，他来找我，他是看东西的时候常常总是后头还拖一个东西，他一直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甚至有时候看某种东西的时候还会投射某一种东西出来，所以他一直对他自己非常的苦恼，苦恼到最后几乎没有办法念书，找过好多人不晓得怎么办。他来了，我只跟他讲，你先把我给你这个东西读一读，你用以最快的速度把它读完，你读吧，读完了要告诉我那个内容是什么东西。他在读的时候，我就很认真看他的眼睛的跳动，我发觉他眼睛的跳动速度非常快，而且马上就读完。我跟他讲说，孩子，我看你没有问题，人的视觉的占有是一样的，可是你在你的眼睛在 scanning 的时候很快，所以你自然而然读完了以后，后头就会留一个东西在那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在我看来，这是你阅读速度很快很聪明的自然现象，所以你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问题就是了嘛。他说真的吗？我说是真的。他是你这个功能很强所产生的另外一种现象，就这样而已，它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你不要把它当作一回事，你应该高兴你这么聪明，你的速度会这么快，以后你阅读，你简直是一个非常高速度阅读的人。好了，就没事了。他家里的人觉得说挺奇特，就见过郑老师以后马上有用。郑老师没什么了不起，就是事之所限，你把它看清楚，面对真实就没问题。你把它想成你要去想很多莫名其妙的东西在后头就很惨。那我会给各位再各位讲唯心之所限的问题很多。你家里无论是夫妻之间或者是亲子之间，你看他自己小孩子哪一个地方你觉得不满意，你开始担心了，你对他某种行为你开始感觉，或他做错了几件事情，然后你就开始感觉到好像你会想的是他以后完蛋了，你就开始担心他很多，而且你会想出，而且这个脑子还真厉害，他举更多可能的例子来推演他这个小孩子将来很麻烦。好了，那你现在压力就很大。其实你要注意，他一共只错那几个，而且以后顶多谁都有错，又可能再错一两次，但是你已经把你自己压垮了，为事之所限，我们自己就容易产生这些问题出来。那包括我们的乐观的情形、悲观的情形都是一样的。我在学校有一个学生，他来跟我讲，他来找我说，老师，我一直为什么压力都这么大，我好痛苦。我说你压力有多大？而你跟别人一样念书，你也跟别人一样有一个不错的父母亲啊，你怎么会压力会比别人？他说我就是这样，所以我会很讨厌我自己，我是最讨厌到我觉得我这种人生实在是不值得活。我说哦，有这么严重吗？你看这就是自己想的，变成觉得变成这个样子。结果我跟他谈谈谈以后，我跟他讲一件事情，我说孩子，我看你没什么多大问题，我跟你谈到现在，我可以知道一个，我找出你的毛病在哪里了。他说那我的毛病在哪里？我说你的毛病是这样，是你常常用一个整个同整的一个观念去看你的功课，就是一大堆这样观念，我一直听到你讲一大堆一坨做不完的东西啊，我对这些东西有 这些东西对我威胁感，那我就知道你是对一件事情是憨巴郎把它当作是一个用一个包扎的包裹把它包起来，这里面是空空洞洞的，也把它包那么大，都是蓬蓬松松，个包是包多多包，跟扁桃紧哈，啊，你就被那一包哈，啊，吓死了，也没有去打开来看清楚哈，就这么一点点，所以你每天都觉得压力很大。我希望你把那一包解开来，啊，里面有几个部分，然后你每一个部分里头，你把它分成每一个大部分里头，每一颗里头有几个东西，你把它做成几个小部分，写出你准备怎么处理，然后你再看看会觉得怎么样。你的功课就是这样，他必须要去练习。哦，我这一门课，老师指的要看这么多书，这个学期，那你不要只想做这么多，你要去想清楚，这是大家一起要读的，找几个同学，你读一本，你读一本，我读一本，他读一本，那就本来有五本书，现在只剩下读一本书了，那简单了。各读一本书，每个人负责要向大家做报告，而且要把很重要的东西告诉人家，这件事情总可以吧？可以。那么好，就这么办。你只要读一本就够了，其余的就花时间去听啊，别人帮忙整理一些重要的观念下来就可以了。然后这件事情，你以为你需要的是啊，这个五个礼拜，现在可能在一个礼拜就解决了。然后我看了他眼神就比较亮一点了，他说是啊，像这样就会好一点了。我说对，那你另外一科你必须要写一篇啊比较怎么样的报告，那你要写，你要参考东西，对，可是这一篇报告你要写的时候是一个学期完你以后才一篇报告的啊，而不是两三个礼拜就要写完了啊，你是在怕什么？你稍微把它区隔开来，你大概去找一找资料，你准备大概多少资料，你准备怎么看，你把它规划一下，把它规划好，你一共有几门课，把它切成一小片一小片，你看清楚把时间安排好，你就不会觉得在那里着慌，他整个晚上都睡不着觉，上研究所以后都睡不着觉了。他说大学只读一本书，研究所一门课要读好几本书，有的要写报告，有的要口头报告。我说问题是你把它拆开来，其实也并不是那么多，有的可以跟别人合作，有的可以自己来的，你把它想清楚，所以你注定绝对可以在11点半你一定可以上床去睡觉。问题是你把它憨巴郎去想，你觉得好像很多，你好像会被压垮，那你就会垮掉。心事之所变所现就是这样子，所以诸法心事所现都是因缘所生法。所以你知道当大慧菩萨在问说你所说的法十二因缘这样子的说法啊，你是从什么东西而说的，它随妄缘而说，是因为妄才这么说，因为我们有错误的思考，所以才从无明一直到老死，都是从无明啊原形一直到最后老死，这十二个链子就是从我们有一个无明开始。如果你不是无明，你把事情看得清清楚，就不会掉到十二因缘里头去，就不会掉到那个老死里头去，就是问题就在这里啊，就不会想再掉到那个占有里头去，就不会站到我们内心里头的匮乏里头去，也不会在那个地方产生了贪嗔痴慢疑的问题。问题就是起一念的无明，我们没有把事情看清楚，才产生这些现象出来啊。你注意，如果把事情看清楚的时候，我们都会比较笃定，如果把事情我们有一种不确定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显然会变得很不安，所以是这个样子。那么就是诸法为心之所现里头，我们所体，所以无能取也无所取，到最后如果就生命的观点来看的话，最后也没有一样东西你是可以能取的东西，也没有什么东西你所取的东西，真是如此啊。你们不是有这种经验吗？你如果去到殡仪馆去送一个长辈或送一个朋友，你送完了以后回来，你大概总有短暂的一点时间好像看得比较开， 可是不久以后又忘了，能取又很强，索取又很强，所以执得很厉害，就又来了。不过我们可以知道，一个人是不是能够达观一点，能不能睡得好一点啊？在我看来，就是你执得越厉害就越辛苦，而不是你拥有的东西多少的问题，并不表示少就是穷，而是执得越厉害越痛苦。但是你能够看清楚这些事情，就是这个东西究竟你都是过眼云烟的事情，只不过是我必须在这个我的有生之年，我要好好的生活，我自己知道在这个地方怎么处理这些事情，处理得比较好，那么不是你拥有什么东西，你不可能拥有什么东西。所以上个星期我好像也给各位提过说，这个证严法师常常在提醒大家说，你只有这个使用权，你没有那个所有权。其实他就是这个地方讲的意思，就无能取无所取，其实他的意思观念就从这里来的啊。那么到了148页这一啊，这个这一段哈、啊、经呢，你看他讲名句文生的问题哈、啊，为什么会谈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看，所谓的名是指一个事情、一个东西的名词，叫名名声。因为我们的语言哈、啊，不断的在影响我们。我们想法，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内在的语言，也是一套符号。我们在想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有声音，也只是没有讲出来而已。我们还是用他那个语言在思考。语言里头就一定有名，有名词，有一个东西一定有它的名啊。你说屋子，屋子就是它的名啊。椅子，椅子是一个名。十二因缘就是它的一个名。就是他的一个名。可是如果我们讲说无能取所取啊，这样就变成一个句，叫句生。我们讲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叫的一句，这叫句生。句生一个名是一个名词，一个句生是一个句子。可是一个文生呢，它是一个代表它的意义的某一个意义的一个符号，那是文声。所以有文声，有名声，有句声。那么一个名后头里头，名声里头后头里头还有文声在里头，它代表的含义的意义在那里头，有些有文声在。所以名声、句声、文声，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一个语言，不管是一个名词、一个句子、一篇文章啊，一个思考的一个逻辑，其实都是属于语言的东西。我们传递的感情是透过语言来传递，但是我们传递一个憎恨也是透过语言来传递。我们传递啊一个法语，那我们透过语言来传递。可是我们传递一个邪知邪见也是透过语言来传递。所以这里面呢，他就会提到一个语文这个问题。不过语文这个事情呢，它与事，我们的事之间的关系啊，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我如果从我们的文化过去的每一个的一些文化啊，人文化会熏染我们，我们过去的经验，别人讲的话也在影响我们，这些东西都是透过句声，都是透过文声，也透过这个名声，它传递进来的东西。但是如果单就这个语言文字而言，它传递给我们这个语这个东西这个讯息，那纯就我们啊来这个脑子里头的作用的话， 那个东西呢并不是真实的，必须是你真正就现象界里头，必须是你真的碰到它，然后我们给它说这个叫做麦克风，我很清楚，这是叫做佛像，我很清楚，这是一朵花，我很清楚。那花比如说我想说这花很香，可是香哈有各种不同的香，你就没办法描述了啊，有的是清香，有的是浓香，再下去你也没有语文可以表达了，那你必须怎么样拿出来闻一闻才知道，就是这个香了，我说的就是跟这个香同款了，你没有办法去描述它的内在的那个东西了。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可能可以跟你讲，所以你常常会听有人跟你讲说，哦，如果你要到这个黄山去玩啊，黄山那个地方是什么样怎么样跟你讲呢，你都没有去过，听得好像很怎么样，好陡好艰险好怎么样，好了，你把它想象完了去看，以后跟你所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所以语言文字所传递的东西，如果不是跟现实真正的现象界的经验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的东西是抽离的，是没有的。那现在有一个问题是，那我们为什么常常执着在文字名相里头会走不出来？有人跟你讲说你这人看你没路用，只是人家跟你讲你这人没路用，那你为什么会觉得那么痛苦呢？你这人怎么会这么笨呢？那怎么一个笨就使你自己这么痛苦呢？就要告到法院去说你诽谤了我呢？哎，你可要注意这个问题。这个语言本身跟那个实际的之间，还是有时候是像科学的东西，是它描述的东西是描述一个现象界的东西。可是如果我们有一些形容词的东西，常常跟实际的东西是有很大的距离的，所以我们就要当心了。有时候别人传来了一句话，他原来是讲说啊你怎么这么客气，另外一个人转一个身来以后，他说你怎么会这么虚假，就有可能呢就变影响，就会变成很大。所以语言这个问题本身，他会把很多的事情虚拟化。那也再来是，如果有人我们感觉到说，哦，有人讲说我那和你不落用，那我确实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我表现得非常的脆弱，别人才这么讲，那我现在感觉到别人这样批评我，可是有了这个批评，再下去有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你知道你所运用的那些文字语言内在里头自己在你讲的那些文字那些念头全部都是语言文字，都是语言内在的语言，都在用那个东西，但你可能想了很多，这下子完蛋了，别人会瞧不起我，这下子完蛋了，再下去我连升迁的机会也没有了，可能会想了很多，那压力就会更大。所以你要注意语言这个东西有相当的虚妄性，就要注意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来看看文声啊，是文字的问题，名声是一个名词的问题，句声是描述一个东西的问题，但是你要注意这里面常常有一些虚拟性在的。那么我们注意，我们在看很多现在的这个声光影像的这些电影，其实它有相当的虚拟性，它也未必是真的。你读了很多的小说，那个小说是写小说的那个人的虚拟性，我们看到很多演那些武侠的那些东西，包括金庸的小说，它也是有很多的虚拟性，就是它是他自己的创作，它是假的。那我们读了这么多东西，吸收这么多的虚拟的东西，那我们满脑子装了这么多的我们以为这些观念，那这些观念会怎么样呢？就带来了我们很多很复杂，我们就变得非常的复杂。可是这些复杂的东西跟我们现实的生活却又有一段的距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时代啊，资讯越发达啊，那小孩子从小就在电视机的面前长大，电视机的面前所告诉他的那些 电影啦、卡通啦，哦，甚至于说这个传递的一些信息啦，这些东西未必见得是真正真实的，都是一些语言传递出来的东西。我们小孩子在这里学到很多东西，我们尤其是从很多的电影啦、电视啦、网络上得来的虚拟的东西特别的多，所以小孩子现在的小孩子虚妄性特别强、特别多。也就是他，你会发觉他好像知道的很多、懂得很多，但是呢，却眼高手低，他自己要去做的那些东西，他做不来。你有时候会觉得他很多稀奇古怪的想法，但是呢，他要去面对一个简单的生活，就有很多的困难。民生啊，这个具身、纹身遐物件，本来就有很多的虚妄性。那这个虚妄性就导致了他们压力的很大，这一代的人压力会很大，他们在生活上有很多的压力。所以我给各位啊，特别给各位要提醒，你家里的小孩子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他们已经足够可怜了，他每天都是看的都是声光影像的东西啊。他大一点了以后会上网络，又在网络上探险玩耍啊。他所听的东西通通都是民生啊，这个具身闻声的东西，他不是真正现实，他没有跟很多现实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如果你还是每天让他在家里看电视，礼拜六礼拜天你都不愿意带他们去参真正去做一些事情，甚至我觉得他如果小的时候你能够带他回去你老家，还有一点田哈，还有一点点果园可以去帮忙做一点事情的话，你一定要带一带家里的家事，一定要带一带，否则这个人就会变成虚拟的人，他也是虚拟的，他不是真实的，就很麻烦，他会拖，他跟现实世界里头有一段路，有一段距离。我很希望你还能够带小孩子去看看人家工厂是怎么运作，你工作的地方是怎么运，是怎么在工作，你要注意，绝对不可以让他脱离的。这个是你要注意，脱离真实的时候的生活本身会产生很大的苦恼，而且事所表现出来的东西跟他的生活现实间这个距离的冲突会越来越大。其实你可以了解为什么在这一段里头他要来描述这个所谓闻声具声这个问题。你看啊，我们说叫做资讯焦虑，为什么会资讯焦虑？我们给每一个人，给现在这年轻的这一代所看到的是一个看起来是很富裕的生活，那些影星都是看起来很富裕的生活，我们的电视里这种看到的是很富裕的生活，然后他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的生活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他就会不满，他不知道现实是什么。其实生活就是无论把你丢到哪里，穷就在穷那个地方生活，而且要生活的愉快，这才是本事。富有，我能在那地方生活的不错，而且我能够在生活在生活的不走邪路，也不会因为这样而堕落，那才是本事。所以生活是一个本事的问题，是一个智慧的问题，是一个能力的问题，是不是我生活的真正好的问题，而不是用一个虚幻的名声、具声、闻声回过头来自己来产生不满或产生冲突的问题。我们大部分的憎恨跟烦恼是，或者是我们有一些我们生活上的活力会被压抑下来，通常是我有一个想法认为这样才对，可是我的现实不是这样，然后这两个东西不断在那个地方对抗，我们内心就是在这个矛盾里头才产生痛苦的。那佛告诉我们的是，你要回到现实来，所以叫当下的原因，你要回到这里来。你如果一直都是生活在那个啊这个民生、具身、闻身里头啊，你没有回到你的当下，用你的智慧在当下里头生活，那是绝对会有困难的。我们这个看到这新一代的这个年轻人哈，他接受的啊很多希望的东西特别多，负面东西的也特别多，可是他去解决他自己问题的机会却很少。 就是我们今天看到在学校里头问题的青少年越来越多的原因。最近呢，我们还看到一种现象，就是现在国民小学的小孩子一到五六年级哈，大部分国小的老师都不太敢教哎。你说我想去教一二年级，我不愿意教五六年级，为什么？哦，五六年级都已经张牙舞爪了。啊，为什么张牙舞爪？他的想法就认为我要这样啊，是这个社会谁教他变成这个样子呢？是整个的社会在教他这个样子啊。现实的生活不见得是这个样子，可是我们从社会上不直接教给我们的，慢慢扩大变成这样。我们可能把人家国会里头在你问政的东西拿来放在家里来，你家里又不是国会，怎么可以用他那一套呢？可是你就看到现在小孩子也会对父母亲，他自己突然间变立法委员了，也会这样子啊。所以学校里头现在老师他们跟我讲，他现在小孩子有时候到了国中的时候，你看到他那个样子就已经变成国会议员了。更没有办法的是，有些父母亲更像国会议员，他来了以后就指着你的鼻子骂，这里不对那里不对，他小孩子错，他也不承认他自己小孩子错，也会产生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脱离现实的部分很值得大家留意啊。比如说你如果要带小孩子去百货公司买东西，你去买东西的时候，通常晚上的时候，你明天要带他去买东西，你今天啊会想一想，我这个月收入是多少，我今天去要买多少，我要买吃的买穿的买用的，我还要做什么啊？我那如果我要换季，现在到秋季啊，要比较凉一点，我要换一点衣服的话，那我只能够在多少钱范围里头啊，给小孩子买，给大人买，你这是很切实际的东西。可是你的小孩子，你带出去了以后，你所看他没有看到你盘算的这个部分都没有，他只看到你什么？他只看到你这个好。啊，这两个颜色，孩子你要哪一个颜色？他说我要这个颜色，好，啊，这个我们也要，那个也要，然后付钱的时候一刷就解决了。小孩子所看到的、学到的东西是什么？是虚拟的东西哦，是看到你刷的那一部分呢、看到你刷了一个抱回东西这一部分呢、但是不完整哦，他看到的是他另外一部分，你精打细算跟你赚钱的过程他都没有看到哦。你努力工作赚钱的部分他没有看到，你精打细算那部分他没有看到，这个小孩子看到了之后会花钱跟着。所以现在小孩子哦，叫我用钱，很多父母亲都说，哎，那都急啊，请问我们两个人这样子的夫妻这么勤俭这么怕表，怎么会起得这款价出来？不是，是那个部分他没有看到，那个部分他看到的是虚妄的东西，是看到的是表面上看的东西，或者是你问他谈话的那一部分虚拟的东西。所以我们要注意，其实在这个地方会谈这个，所以语言文字对意识对人的这个影响的部分可能不止如此，道德也是一样的。道德是不可能用文字教的好的，你相信吗？道德不可能，道德一定在日常生活当中一点一滴把它教出来的。你尤其是越小的时候，你叫他重复一次他就会重复一次，你要跟他讲你再跟他讲说一声谢谢，他就会说谢谢。你只要在旁边跟他讲说这样很好，回家的时候你就要称赞说你懂得跟人家说谢谢，我很高兴就行了。这是在实践中他得到的，他知道说谢谢有礼貌，一点一滴来的。可是如果你要教道德的东西，不是从一点一滴带教出来，你教他的是教他背起来，礼就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就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就是清清白白的辨别，那耻呢？你们告诉我耻怎么讲啊？切切实实的负责，觉悟，礼义廉耻你都会背了，可以用简答题来考， 可以用填充题来考，可以用多选题来考，也可以用是非题来考。他可能考100分，可是他走到走廊就已经不理不依不廉不耻的行为就跑出来了。我们不得不去注意这个现象。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的是，其实我们必须很踏实的去把一个即使是生活在现象世间法